范中学习并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的人生。首先分析一下今天的经文，一到三节是神的呼召，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，他本来的名字是亚伯兰，后来变成亚伯拉罕，所以有时候我讲亚伯兰，有时候讲亚伯拉罕，同一个人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，所以就还是叫亚伯兰。亚伯兰离开本地，为的是要让他得着应许的新土地，国家以及个人的伟大名声，并成为祝福世界的工具。四到六节呢，虽然他年岁已高，70多岁，但是亚伯兰愿意顺服神的引领，带着他的妻子、侄儿、财产、人丁，迁移到迦南人的土地上，他的顺服。七节上半节，就主向亚伯兰显现，给他一个确据，应许赐土地和后裔。七节的下半节到九节呢，就显示亚伯兰的敬拜，回应主的显现。亚伯兰筑了一座祭坛，当他安顿在伯特利和埃之间的时候呢，他造了另一座坛，并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呢，亚伯兰继续往南地迁移，就整个经文。因为今天有祷告会，我要快一点了。那么，敬拜的开始是什么？敬拜的开始就是离开而单单属于神。敬拜神最重要的乃是基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，因此敬拜的开始是从离开开始。离开的目的是为了要单单属于神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因此呢，神呼召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乌尔，他的故乡，哈兰，都是多神论的地方。神呼召亚伯兰，亚伯拉罕要单单属于神，就如同婚姻一样，要单单属于对方。创世的第二章记载，男人要怎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人类的历史刚好相反，对吧？谁离开啊？儿子离开还是女儿离开？哎，破出去的谁？错的嘛，原文是什么？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创世纪十二章记载，要离开异教信仰而单单属于神，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。这个就是敬拜的关键。敬拜生活邀请我们离开异教信仰及世俗的标准，而单属于神，单单敬拜神，以神的标准为自己信仰与生活的标准。敬拜意味着单单属于神。以赛亚书43章1节，神对以色列说，我们一起来讲，请。
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拣选你的名叫你，你是属我的。
神与人立约，委身成为我们的神，无条件的赐下拯救，我们因此成为属他的。有一次有人叫我杨师母，我没有反应，我先生姓杨，杨师母，我还是没有反应。有人叫我啊，你叫我啊，我习惯人家叫我金传道。我是韩国人呢，嫁了姓不改，还是叫金师母，不叫杨师母。 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是属羊的，明白了啊、哦。我们信靠神，来到神的里面，我们变成什么？属神的，啊、哦，不是属羊、属兔、什么属鸡，不是属神的啊、哦。然而，属于神这句话，也就是人住在神的光明之中，让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，离开有这个意思，分别出来，就是离开以前的生活方式，并且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。偶像不只是拜拜而已哦，我们心中很多不同的偶像，过一种单单属于神的敬拜生活，过一种神的子民相称的生活。因此呢，要成为跟随主的人，就必须学习离开这门功课。当时亚伯兰年岁已高，过着相当成功而安定的生活，他现在很有富有的，神却要求亚伯兰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、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离开又舒适又熟悉的地方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我国外我住那么久了，我还是60%喜欢吃韩国菜。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单单属于神，其实是一个很信心的行动。因为一个人不能依靠人的地方啊，人才会怎么样？想到要依靠神。敬拜是人被造的目的。基督徒来到教会里，乃是为着敬拜神，而不是参加一种宗教的活动，或者是礼仪仪式。基督教并非所谓的宗教，乃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什么关系。敬拜神最重要的，乃是基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。从12章开始呢，神借着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启示自己，赐下应许，并要透过他所拣选的民族完成救赎的工作。那什么是敬拜的行动啊？太快了，是相信神的应许而顺服。好，什么是敬拜？敬拜是承认神的主权，承认他是神，因此敬拜必能带来顺服的行动。因此呢，顺服是意味着认定神的主权。亚伯兰顺服的行动是基于他所得到的启示。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伟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。我们看到哈，主的话语是双重的命令。哪两个命令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你要离开。第二个呢？你将成为祝福。好，我们信耶稣，很多人叫人家怎么样？信耶稣得福蒙福。可是圣经怎么讲？不只是得福，我们自己本身变成什么？祝福。我们要变成祝福，那我们自己也蒙受祝福。我们去祝福，你这个祝福到哪里，都会影响周围，祝福周围。哇，每一个命令都有带有三个应许。 啊、哦，感谢主。亚伯兰对神的应许就是对神话语的顺服，啊、哦，让我们看见信心呢，必须借着顺服来证明。第四节哈、哦，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，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样去了。第五节，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跟侄儿罗德，连他们的哈兰所继续的一切财物啊，所得的人口，带往迦南地去。第九节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前往南地去。去这个动词一再重复出现，凸显亚伯拉罕对神呼召的顺服。当你相信神的应许而有所行动的时候，这样的顺服已经证明你是在过一种敬拜的人生了。因为顺服意味着认定神的主权，因而就能听而顺服，就是去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。那么敬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祭坛的建造和宣告主的名。亚伯兰如何回应神的启示呢？就是以信心来回应神的话。回应的方式就是筑了一座祭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当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以后，我们再向神回应，这就是什么？敬拜。那么祭坛宣告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的名字。圣经中所启示的神，他的名字表明了神的位格和属性。神的名字就是他的性情，也是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为，就是神自己。亚伯兰到哪里，就在那里筑坛敬拜神，因为神就是那么好。当亚伯兰每一次敬拜，就推翻了创世纪第三章神没有那么好的观点，所以他们堕落了，对吗？因此亚伯兰的敬拜表明了神是主，神绝对有主权分别善恶，而我并不是。亚伯兰是一位敬拜的人。亚伯兰一生的标志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哦，有没有写？哦，有，帐篷与祭坛。帐篷代表在世寄居的生活，帐篷是临时的，随时都可以搬迁。帐篷表达出了亚伯兰对世界的看法，尽管他非常富有，但他却认清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永久的居所，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帐篷告诉我们，人生在世不过是短暂寄居的，我们都要去一个永久的家乡。祭坛，建造祭坛这个动作表明他有属灵的侍奉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正在做什么？属灵的侍奉。感谢主，因为无论他到哪里都要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行动表达出了亚伯拉罕与神那种亲密密切的关系和敬拜的心。我们的确可以从亚伯兰身上学习到，他已经把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神联系起来了。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呈现出我们每一天的灵修，也表明了灵修就是我们个人的祭坛。因为在灵修中，我们就是在什么？筑坛。我们就是在 向神献上敬拜。亚伯兰的祭坛呢，并非单单为他个人而设的，因为在某些节期，整个家族会聚集在坛前敬拜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敬拜组合哦，其中包括有从埃及或者是乌尔买来的奴隶，或在帐篷中出生的孩子，儿女及父母，有年轻的及年迈的。你看亚伯拉罕家只有装丁保卫他家庭的多少个人？400，这个奴仆那些小孩子都不算哦，只有装丁可以战争的，他可以成为一个大国，一个小国，非常富有哦。所有的人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啊，肃穆的围绕着祭坛站着。有族长亚伯拉罕代表他们来献祭和敬拜。神说：“我拣选了亚伯拉罕，是要他吩咐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。”原来神拣选我们是为了什么？透过你让你的家族蒙福。 Amen 吗？ Amen。 是全地的家族从他得福的亚伯拉罕，让自己的信仰成为整个家族的信仰。我们也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兰的榜样提醒了我们，我们要设立家庭祭坛，当家人一起分享主的恩典，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那就是什么？家庭祭坛。现今的社会是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，以至于呢，有大多数的电子产品干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这个时代也是社会道德感越来越薄弱的时代，加上父母亲都忙于工作，也就没有好好把握教导的时机。兴起家庭祭坛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，也是神的命令，是一个最适合教导孩子的好方法，也是表达敬畏神、好好经营神所赐的产业子行动。箴言22:6提醒我们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小时候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哈。诗篇78篇也有强调建立家庭祭坛的重要性，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78篇4节跟6节到7节，请。我们不将这些事
向他们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，使将来生的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子孙，
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家庭祭坛是彼此分享、彼此担当、彼此代祷，站在神面前求神的恩典与平安的时间。愿神祝福每一位能在家中尽早建立祭坛，把家人和眷属聚集在坛前，因此使家庭生活更加甘甜被提升。让我们赶快把祷告与赞美带进家中吧，好吗？真正的敬拜就是在生活中荣耀神，体会生活就是敬拜，敬拜就是生活。 敬拜有很多的因素啊，大概有赞美、祷告，还有讲道等等。好，今天稍微谈一下赞美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为何要赞美？第一，我们要赞美，那是因为因着神的伟大。约翰的异象中看见说，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，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一切被造之物都向创造他们的神及基督齐声赞美。因此，作为被造者，信徒理应向创造主表达赞美。第二，因着神的救恩，我们要赞美神。在启示录中，我们看见天上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，赞美的内容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救赎。第三，因着神的厚恩，我们要赞美神。在天上四活物及24位长老赞美被杀的羔羊，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契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属神的人就能成为神的圣民，可以得着祭司的名分来侍奉神，并且在神的国度里享受基督所成就的恩典。所以因着这份洪恩呢，我们要来赞美神。敬拜的方式啊，也有很多种。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神。崇拜中的诗歌除了赞美神以外，还有教导与励志的作用。哥罗西书3:16教导我们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悲恩感，歌颂神。好，我们也可以用身体语言来敬拜神，就是以肢体语言来表达内心真实的敬拜。今天敬拜的时候啊，有的人举手啊，还是只有我举手？有没有人举手？嘿，进传道怪怪的哦。我是在干嘛？我是用身体语言来敬拜神啊。刚刚前面带的同工也是有举手哈。那我们用什么方法？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看看哈。第一个是低首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？低头。为什么要低头啊？原来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？敬畏的意思。我们要向神祷告，要敬畏神，所以怎么样？低头。有时我们唱歌的时候怎么样？站起来。为什么要站立？意思是什么？尊敬的意思。圣经经文都在这里了哈。我们尊敬敬拜我们的神，是有时候要站立，有时候呢怎么样？举目。举目有什么意思？求福的意思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祝福。那我们要祷告的怎样？举目啊。还有呢，跪下。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可以跪下。跪下有什么意思？谦卑，尊崇的意思。是我们谦卑跪在神的面前。 还有呢，居首，居首，居首什么意思？期望、祈求、祷告的意思。所以有时候我紧急我以严重的病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会举手来祷告，把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在山上举手祷告，这是生命的关头啊，期望祈求的意思。还有举手呢，还有什么服侍的意思，敬拜的意思，还有感恩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唱的时候，那个歌词，你愿意这个歌词成为你的祷告，你要做什么？举手。是的，我愿意这样做。是的，我感谢你。是的，这首诗歌的歌词成为我的祷告。主啊，透过这个诗歌，我愿意服侍你。就我们要举手来表达，就是举手的意思。所以等一下回应诗歌的时候，你有感动可以举手，不用看别人怎么想，你跟神讲话，拍掌欢乐啊，欢呼。有时候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欢呼也是怎么样，从圣经来的，神要我们怎么样快乐啊。当我们快乐，当我们笑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发生什么事情？出来一个荷尔蒙，名字叫什么 ？Endorphin。Endorphin 错一点呢，我们怎么样？会好细胞会成长，我们会健康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运动说每天怎么样，大笑至少一次啊，让我们健康。欢呼，有时候那首诗歌感动，你就拍手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这个不是给人掌声，是给神，向神掌声的。舞蹈，我们有没有学过舞蹈的？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学舞的？没有啊，有哦耶！感谢神，我们特别日子可以教我们一些舞蹈来表达敬拜。这个不是灵恩派。而且完全的属于圣经、啊、我们可以用舞蹈来表达对神的感恩。犹太民族常常怎么样敬拜的时候用跳舞，好像本库伯有一个地方犹太会堂有叫跳舞的、啊、很想去，没有时间舞蹈，如果你们当中有的话可以帮我们开课哦、我们一个礼拜聚在一起动一下舞蹈来敬拜神、哦、另外一个是俯伏趴在地上，俯伏是什么？敬畏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天主教啊，那个神父当了正式神父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伏在地上祷告，我敬畏你，我一生给你，一生不结婚给你啊，敬畏。我们可以借着以上的肢体语言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与赞美、啊、所以我们要自由的敬拜、啊、要敞开向神，敞开我们的心。第三呢，我们以聚会，哎呦这个怎么一直跳，以聚会来敬拜神，神喜悦神的子民聚集敬拜。我们的主应许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一起来这里敬拜，每一个礼拜三晚上一起来祷告，这都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祭坛。礼拜三祷告会人少一点，让我们来到祭坛前敬拜神，使神的美好本质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，以致使我们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。因为我们是什么？祝福。并且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呢，就是将来天上荣耀聚会的什么 练习耶。我们每一天，每一个礼拜天，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是在练习，练习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《希伯来书》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请。
你们乃是来到锡安上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麋鹿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入聚的总会，
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义人。感谢主，我们以后要站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？要敬拜。我们都是谁？神的长子。所以礼拜天，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什么？练习天上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圣经哦，第一次用敬拜是在哪里？这个字，敬拜这个字，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五节，亚伯拉罕献以撒使用的，第一次出现敬拜这个字。杀孩子献祭，这算是敬拜吗？其实在摩利亚山上的祭坛，神所要的不是以撒，乃是亚伯拉罕的，亚伯拉罕他自己。因为当他把儿子献上之际，就是已经把自己献上了。在亚伯拉罕所表现的行动中，我们能看出了他真正重视神，他认为神是值得他这样做，他把神放在首位，不仅是用言语，也是以信心伴随着行动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，以表明他是否对神有真实的敬拜。羔羊不是偶然出现的，乃是神所预备的。羔羊预表了神将要献出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神为亚伯拉罕预备替代的羔羊，耶稣却没有替代者，他为我们真正死了，所以主耶稣因而成了真正的敬拜者。主将自己完全献上为祭，顺服神，成为第二个亚当来拯救人，除去了第一个亚当的不顺服与不敬拜。主在客西马尼顺服至死，显出什么是真正敬拜的人生。上上个礼拜我讲过戴德生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他母亲为他进食祷告，结果呢，他就进去爸爸的书房，看到一个福音单张，结果得救，重生得救，悔改，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个时候他当才17岁。之后戴德生19岁的时候受感动到中国宣教，他很用心，先是去医学院学医，因为可以透过医学传福音。接着呢，他操练身体，也学习过简朴的生活。1853年9月，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，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。为此呢，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丽解除婚约，因为玛丽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。 所以他只好放他走。9月19日，21岁的戴德生只身搭船前往中国，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。当船过了水闸，船已经动了，真正的离别了。突然间，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。戴德生回忆当天的情景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，像刀刺透了我。直到那时，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是重大。妈妈回去也在日记上写着，我终于明白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当他献上儿子给中国时，就开始能够真正体会到天父的心。戴德生是19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，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 WMF， 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长达52年之久，抢救灵魂无数。他跟随主的脚步，不但成为我们敬拜人生的典范，你们注意看到，对不起，字比较小，他的子子孙孙都跟随他的脚步，成为敬拜的人生，每一个孩子都为主奉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爱主服侍主的时候，祝福不但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也会透过我们让许许多多的人也得着同样的祝福。但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愿意走上一条信心的旅程，并且顺服神的引导，以及相信神的应许，以致献上挚爱给神，而成就敬拜与蒙福的人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如此爱我们，你把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，成为敬拜的人生。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，让我们过离开的生活，让我们成为祝福，能够祝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